还有他的孙女子。所以也感谢大家在过去一段时间的祷告，感谢主，让他在离开这个世上的时候，他的家人都能在他的身边。我们也为他的家人要祷告，求主赐下平安，赐下力量啊，和我们同在，也和他的家人同在。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知道你所喜爱的孩子，我们所敬爱的方弟兄，今天凌晨已经卸下在地上的劳苦，按照你的旨意回到了你的身边，进入到你为他预备的永恒的居所。主，我们感谢主，你带领他的一生，引领他的一生，让他能够在他的一生年日当中，不但能够信靠你，还愿意来跟从你，侍奉你，直到见你面的日子，他还放心不下在地上的工作。主啊，我们为有这样的弟兄感恩，但是我们知道你的美意高过我们的心意。我们求主，你赐下你的平安，你的力量，和马姊妹和她的家人同在。主啊，也求主你赐下你的平安和力量，和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让我们知道，主啊，我们的一生的盼望都在于你，让我们知道要在这个世上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让我们知道，主啊，你是我们永远的盼望，你是我们的避难所。当我们行过这个死荫幽谷的时候，你的杖、你的竿都会安慰我们，建立我们，帮助我们，更让我们知道，我们活在世上当有怎样的一个使命。求主你来安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心里有忧伤的，求主你自己的爱来抚慰。主啊，让我们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真的是能够彼此相爱，彼此建立，更知道主，主啊，你是爱我们每一个人。主啊，你因为有你的爱，我们才在这个地方相聚，有你的爱，我们才能够认识方弟兄和他的家人。我们感谢主，愿主你建立我们，主啊，更让我们在这个非常难受不舍的时候，我们愿意放下一切，因为主，主啊，因为这是主你的自己的美意，这是你自己的旨意，更让我们能够思想我们在地上还有当做的工作，愿意我们能够一同来听主的呼召，投身到主你所托付给我们的召命当中，来成为你所喜悦的孩子，直到我们见你面日子。感谢主，我们的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就放下我们的心思意念，顺服神的旨意啊，更看到主在我们每个人生命中都有一个托付，都有一个使命，也让我们有盼望。带着主给我们的力量，我们继续往前行，向高处行。所以在上一个周末呢，我们在Richmond 的一个教会啊，参加了由华联会组织的一个联合宣教大会，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姊妹也参与。那这个联合宣教大会呢，是华联会它在创立之初的一个意向，就是要联合众多的华人殉道会啊，能够一同投身到宣教的使命当中去。今天这个大会的主题呢，就是叫"平凡生命"。 非凡照命。那这个主题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每一个人，虽然我们的生命是平凡的，但是我们都有一个不平凡的照命，一个使命。这个使命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想法，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愿望，乃是出于主对我们的呼召，出于主对我们的一个召命。所以马太福音那里，刚才我们也读了马太福音最后的记载，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的权柄，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想这个三节经文，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常常记在心里面，不但能读，还应该能够记在心里面，能够背诵，就好像这个大使这个主导文一样。因为记在我们心里面，常常提醒我们，我们活在世上是有主对我们的一个使命。我们把这个使命称为大使命，大使命。历史历代很多的教会，不知道有多少的门徒为了这个大使命跟随主，直到为主献上一生，因为我们的一生本来就是从主而来的。那为什么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呢？原来这是要彰显上帝的救赎计划。有人说整个人类的历史呢，就是一个从花园到城市的这样一个历史。这个花园就是上帝起初所造的伊甸园。一开始当亚当大夏娃活在里面的时候，非常的美好。后来呢，可惜他们犯罪，就被逐出伊甸园。从此呢，他们的后裔，就是我们这些今天的人类，就活在一个罪的光景之中。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就实施他早就预备的救赎的计划，让罪人可以因着他的恩典得救，就是要借着相信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罪得赦免，成为重生得救的人。而借着他的儿子得救的人，在地上组成教会，将来在天上就成为上帝在永恒国度当中所呼召的子民。所以我们在地上经历的这一切的困难和苦难，其实是上帝整全旨意中的一个部分。我们若不是经过这样一个苦难，经过这样一个困难，经过我们知道在罪里面是多么的不堪，在罪里面是被捆绑的那种痛苦，我们可能就不能够珍惜将来在天上那个永恒那个荣耀，和在天上那个从神来的自由。所以从伊甸园到城市，这个城市就是将来在天上的耶路撒冷新城。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的旨意是完全的美好的，上帝要造一个完全有自由的人。可是这样一个完全的自由的人，他又怎么样能够不违背上帝的心意，完全的顺服上帝的旨意？这好像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又要你完全自由，你自由到可以违背任何人的心意，你自由到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但是又要你自由到最后一个地步，说你可以完全顺服一个旨意，好像又是不自由的。对于我们人来讲，这是一个悖论。所以很多人就完全不能够明白，为什么上帝在伊甸园里面，当亚当夏娃吃果子的时候，上帝不出面来阻止他们，或者甚至是说上帝是完全美善的，为什么在这个世上还有这么多痛苦，这么多的困难？因为上帝就是要用他全备的智慧来解决这个悖论。这个悖论 就是从花园到城市。在花园里面，人就落在一个完全有自由，自由到可以背逆神。但是到最后，在这个新城里面，人也是完全的有自由，却是完全可以顺服上帝的旨意。所以这样一个变化，就在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这个历史当中要来成就。而成就这个旨意，上帝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就是让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死了。上帝通过这样的一个救法，这样的一个救法，来让我们每一个人在回到他身边的时候，完全能够有自由，而且完全能够成为一个没有罪的人，不会再犯罪的人。这个是上帝的旨意和他的心意，也是他完备的智慧。所以在这个历史当中，每一个因着上帝的救恩罪被赦免重生得救的人，都有一个从主而来被主呼召的使命，就是要来成为他的门徒。如果我们在地上不愿意有这样一个成为他门徒的心意，我们也不能够完备的体会到上帝给我们的心意，就是要在我们完全的自由当中，还要能够来顺服他的旨意。所以在这样一个世上的时间，让我们来跟随主，来做他门徒的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就能够有这样的经历，以至于将来在天堂，在这个新耶路撒冷这个圣城里面，我们就能够完全活出神所创造我们的美意。所以在这个世上，我们不但要来成为他的门徒，我们还要去使人来成为他的门徒。所以这是我们追随基督的一个使命。所以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有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因着主的呼召要来成为主的门徒。另外呢，我们当我们成为主的门徒之后呢，我们还要来让别人来做主的门徒。所以这也是我们使命宣言的两个方面，第一就是我们要使之成为耶稣基督热切的追随者。那我们曾经说过，这个追随者的意思就是让那个没有信主的人能够看得明白一点。那其实用我们自己基督徒的话说，就是成为一个门徒，做主的门徒。当然我们这个追随者对这个世上的人来讲都明白追随是什么意思。其实我们不是要成为一个追星族把耶稣当作一个明星来追逐。那我以前在电视台工作的时候，当时我们电视台有档节目，请一个明星叫张信哲，我想大家都很多人都知道，来这个录节目当他来到我们电视台大门口的时候，他却进不来。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追星族早已经把大门里里外外围得水泄不通，所以张信哲只能站在那个人群后面看一看，因为他不知道从哪里可以进去。所以这些追星族呢，在等一个明星，可是却把明星的路挡住了。后来我们就想方设法从旁边另外一个单位一个企业还是一个单位，让他从他的旁门再进到我们的电视台里面。录完节目之后又悄悄地溜走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粉丝的力量但是呢，我们不是要来做主的粉丝，我们不是把耶稣当作明星来追逐虽然主耶稣刚出生的时候确实有东方的博士追着星来朝拜耶稣，那有些人说他们才是真正的追星族但是我们来追随耶稣不是把耶稣当作潮流，我们是要来做他的门徒。所以第二呢，当我们成为主的门徒之后呢，我们就是要以爱和生活来引领各族各方的人来归向上帝。我们不但自己要来做主的门徒，我们还要去让人去做主的门徒。所以这是我们的使命，我们召命的一个另外一个重要的部分。那么如何才能达成这样一个使命呢？所以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要有两个方面。第一， 就是要经过洗礼，第二呢，就是要接受教导。无论我们自己来做主的门徒，还是要让别人来成为主的门徒，我们都需要按照主的吩咐，从这两个方面去做。第一就是借着洗礼归入到父子圣灵的名下，第二就是接受主话语的教导。所以洗礼是我们成为主门徒的第一步，这是主的命令。从今天开始，我们教会对洗礼的安排要做了一些简单的调整，那每年安排两次的洗礼时间，分别是在春季和秋季，就如同春雨秋雨一样，是上帝赐福的象征。春季洗礼呢会在复活节举行，那秋季呢我们会在十月的最后一个主日进行。那现在我们对洗礼的要求也比以前呢有所提高，那不但是要有洗礼班，还要经常来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不但是要来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我们还要从你的生命当中来看到确实有生命的改变。因为我们的目的不是简简单单让人来经过一个洗礼好像就已经得到永生，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完成主对我们的托付，要让他们能够一生来追随，来成为主的门徒。所以生命的见证也非常的重要。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到成全。所以凡愿意受洗的人，他一定会有从信心而来的行为，这个行为包括我们的认罪悔改，愿意来教会崇拜，愿意放下自己的时间来了教会敬拜主亲近主，愿意参加团契来和弟兄姊妹彼此分享等等。所以我们会有一个洗礼的面谈，在洗礼之前我们的牧者和长老呢都会对要洗礼的人进行一个面谈。这个面谈不是我们来决定说谈完之后你这个人可不可以接受洗礼，那我们的面谈主要的目的呢是要和这个愿意接受洗礼的人一同来寻求上帝的心意。最后呢我们会把这个面谈接受洗礼的 弟兄姊妹的申请呢转交教会的长老会，由教会的长老会来进行最后的确认。所以我们从我们人的角度，我们都尽量想保证我们已经完全确信自己已经愿意信主，不单是愿意信主，更愿意要一生来跟随主的人，我们才会给他施行洗礼。这是我们的想法。所以我们一直说主所要的不只是信徒，更要成为他的门徒。其实信徒和门徒本是一回事，我们既是信徒又是门徒，既是门徒又是信徒。但是因为很多人在信主之后好像并没有生命的改变，致使我们好像就是说信徒是一个初级的阶段。其实不是，上次杨师母在我们中间也讲了，不是说信徒是一个初级阶段，门徒是一个高级阶段。我们信了主的人都是信徒，同时我们也要做主的门徒。所以很多信主的人，如果我们不能够继续在主的话语里面成长，我们很快就会流失。其实不奇怪，在耶稣那个时候，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那里就已经记载，清楚的记载，有一些信耶稣的犹太人后来却成为了攻击耶稣的人，就是因为他们不愿意领受真理的教导。我们真的很难想象一个愿意相信耶稣的人怎么又是一个后来要攻击耶稣的人。我想正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危险，所以主才要求我们不单要接受一个洗礼，还要在洗礼之后继续来接受真理的教导。所以成为门徒的第二步就是要接受主话语的教导。那么我们如何来接受主话语的教导呢？我想 我们有很多的方面，我们简单的看一看。首先自己要建立与圣经有一个美好的关系，自己能够常常的读经，因为圣经就是上帝的道，是上帝的真理。所以在信主的前两三年，最好能够把圣经先通读一遍。圣经一共有1189章，我们都知道，如果每天读两章，那20个月左右，基本上一年半的时间，我们就能够把圣经通读一遍。当然读一遍是不够的，读一遍两遍可能让我们大致对圣经的内容有一个简单的认识和了解，但是要从主的话语当中能够常常得到帮助，所以这还是不够。我们要常常养成一个来读经的习惯。第二呢，就是要来听道。罗马书告诉我们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又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我们要每天坚持自己的读经，在每个主日也要能够来教会崇拜。崇拜是我们向上帝来献上我们敬拜的一个感恩的行动，也是作为上帝儿女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所以主日崇拜当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正道和听道。我们的正道就是讲道，我们坐在下面听道都一样是敬拜神。所以敬拜主不是我们在这里讲道的人的责任，坐在地下每一个弟兄姊妹，其实我们都是一同来敬拜，只不过我们有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工作。更重要，我们在听道当中，主的话语也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之后，他把讲道列在崇拜的中心地位。一个崇拜当中什么都可以少，唯有正道主的话语不可以少。我们在分享以弗所书的时候，曾经分享过关于上帝所赐给教会的不同的职分。我们那里看到主所赐给我们的几个职分都是与教会的话语的服事有关系，就是要来建立圣徒，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要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当中呢，就非常清楚地说明，上帝借着牧者的口来宣讲圣道有三个目的。第一，就是上帝选择一些卑微的人充当他的代表和大使，那作为奥秘旨意的解释者，这样一个尊贵的角色，从而表达上帝对他们的慈爱。所以正道表明上帝对我们的爱。第二呢，是帮助门徒学习谦卑顺服最有效的方法，因为如果上帝的话语由他亲自来宣讲的话，那么所有的人自然会慑于上帝的尊荣而马上顺服听从。但是现在既然是上帝的道由人，甚至是比自己更低下的人，信主年日比自己还少的人来宣讲，那如果我们仍然能够受教于这微不足道上帝的仆人，这足以表明听到的人确实存有谦卑顺服的态度。所以听到可以帮助我们谦卑和顺服。第三呢，上帝在教会当中设立话语的职事，是为了要来建立教会，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样，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正道神的话语也要来建立教会。所以我们看到主的话语，主的教导对于我们教会非常的重要。在基督徒历史上，在基督教的历史上面，或者在整个历史当中，很长一段时间基督徒是不能够自己看圣经的，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圣经。但是呢，教会的正道和传讲一直没有停过。好，第三个我们要来接受主话语的教导途径的就是主日学和其他一些真理学习的机会。我们曾经和大家介绍过主日学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常说在主日学里面，你要不是主日学的学生，就是要来做主日学什么老师吗？ 还是要来做学生。首先我们应当先来做学生，然后才能够慢慢来做老师。如果不是老师就来做学生，如果你不是学生，那么你就要来做学生。那如果你不知道在主日学当中你应该上哪一个班，那你可以和我们基督教的执事、基督教教育的执事梁弟兄来联系，那他会根据你的情况给你提出相关的建议。那我们第四个来学习主话语的途径，就是参加团契小组和我们的查经活动，借着弟兄姊妹的分享，上帝的话语可以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能够显出他的恩典。所以我们鼓励每一个信主的弟兄姊妹都应该加入到不同的团契小组当中。如果你没有进入到团契小组呢，我们愿意你能够尽快的选择一个团契小组参加。如果你不知道选择什么样的团契小组，你也可以和我们的吴将弟兄联系，他是我们的团契小组的执事。那第五个就是来学习主的话语，来成为主门徒的途径，就是要通过门徒训练的这个课程来学习。是第五个来学习主话语的时候，我们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门徒培训。那前不久我们的兴旺爱小组刚刚完成一系列门徒装备的一个课程，以前我们的黄长老和达安姊妹也带领一个门徒训练的课程，叫不再一样。在兴旺爱小组这个门徒训练课程当中，已经有三位姊妹已经毕业，我们感谢主。那么我们也在预备计划，可能准备从九月中旬开始呢，还要推出这样一个系列的训练的门徒训练的课程，就是由我们刚刚毕业的这三个姊妹来带领。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的领袖们，我们的团契小组的执事我们团契小组的负责人，我们的执事等等，我们凡是愿意来服侍的人，首先能够带头来参加。我们也鼓励所有的弟兄姊妹也愿意能够来参加这个门训的课程。那第六个呢，就是很多人呢，或者有一些人他们也选择参加一些神学的装备。那我们国语堂也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常常定期的去到神学院选择一些课程来学习，帮助我们对上帝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我们常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真理和道理这个世界万物都充满深奥的道理，需要我们去慢慢的探索和发现。我们经过一个十多年时间的学习，才能有一个独立的一个研究和发现的能力。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大学，然后再到研究生，台湾东南亚叫什么？研究生叫什么？叫研究院是吧？大陆叫研究生，然后再到博士等等。你到了研究生、博士，差不多才能够自己有一个独立研究的能力。所以前面有十多年时间的装备、预备，你才能够对世界上的真理、这些万物、上帝创造万物这隐藏在其中的道理有一些认识和探索的能力。那么，我们来学习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何尝不是这样的深奥和广博呢？上帝的话语虽然是浅显的，同时也需要我们能够慢慢的去认识，去研读上帝的话语，结出其中的亮光来造就我们的生命。同时我们在学习神话语的时候还有圣灵的帮助，这是我们最宝贵的。所以除了这个六个方面之外呢，我们平时自己的灵修也很重要。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第七个方面，平时自己来思想上帝的话语，就像诗篇第一篇当中所说的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个人就有福了，这人便为有福。所以我们思想上帝的话语，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借着圣灵的光照看到话语中的亮光和真理。所以这个以上这个七个方面，就是我们认识上帝的话语，来学习上帝话语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当然可能还有其他的方面，我们不能够完全的列出来，我们想主要就是这个七个方面能够帮助我们常常的在主的话语里面不断的学习，接受主的教训。所以当我们在成为主的门徒之后，我们还要来让别人来成为主的门徒。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去传扬上帝、传扬福音、传扬真理，为主做见证，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而要依靠圣灵的大能。 主耶稣在升天之前就对门徒说，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做主的门徒就为主做见证，要靠着圣灵的能力。主耶稣在颁布大使命的时候就对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我们要去是万民做门徒，做主的门徒，不是凭着自己有什么能力，而是要凭着主的权柄。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了主，这个权柄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能力源头在哪里。同时这个权柄也告诉我们，我们去是万民做主的门徒，也必须要有主他的能力与我们同在。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也更知道，这样一个托付是主让我们必须做的工作，必须去做的工作和使命。所以保罗曾经说过，我传福音啊，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就有祸了啊！我若甘心做这个事就有赏赐，不甘心责任已经托付我了。所以保罗所说的这一句话，不但是他自己做一个被主拣选的作为外邦人的使徒来说的，保罗所说的也是为了我们每一个愿意来跟从主、来做主门徒的人所说的。后来他又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啊，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他所说的这句话呢，后来在1500年之后就被马丁路德引用，写在了他最早期的三篇代表作当中，其中有一篇叫《基督徒的自由》。那其中马丁路德就说到，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万人之主，不受任何人的辖制。基督徒是全然顺服的万人之仆，受一切人的管辖。这个就是门徒一个真正的生命。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神要把我们创造成为一个完全自由的，却又是完全顺服的。这一个悖论对世人来讲是无法克服的，但是在上帝的智慧当中却是他的旨意。我们看到基督徒说因罪被赦免因罪被赦免，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但是因为要去完成主所托付的使命而甘愿顺服，成为众人的仆人。所以保罗曾经也对教会说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说我都欠他们的债。化外人的意思就是没有开化的意思，就是指那些土著我们以前曾经分享过，在去年11月底的时候呢，有一个年仅27岁的宣教士叫 John Allen， 这个年轻的宣教士，他为了去印度洋的一个小岛上面给那里的人去传福音，那可是这个岛呢是完全与世隔绝的。在他接近这个岛上的时候，他就被岛上的人用毒箭射死。那很多人对他所做的事情不能够理解，甚至认为他是很愚蠢，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岛上的人是非常的凶残，而且政府已经把这个岛完全隔离，但 John 呢还是去了，结果果然是被害身亡。那后来我们知道他自己本人也已经早有预备，他预备自己的被害，但他没有害怕，他知道只要登上了岛一定会凶多吉少，但是他不为自己的生命去，愿意来到那个只有几百个人的一个小岛上面，那去给他们，就把上帝的福音想带给他们。我想这个能力不是从他自己来的，一定是从圣灵来的。所以我们看到圣灵给人能力，首先使我们能够刚强壮胆。圣灵给我们的能力不一定会让我们刀枪不入，就像我们清朝时期曾经有一个什么义和团一样，他是刀枪不入的。我们的圣灵给我们能力不是这样子，圣灵给我们的能力是要让我们能够有勇气踏出我们不敢踏出的脚步。所以在John为主殉道60多年前的1956年呢，这个圣灵的能力也同样临到另外有5位年轻人的身上， 因为这样的能力，他们就来到南美洲这个厄瓜多尔这个地方，这个一个丛林里面，向奥卡族，当时叫奥卡族印第安人传福音。这个奥卡的意思就是非常凶蛮、凶残、残酷、凶猛的意思。当地的这个厄瓜多尔政府已经早已失望，把他们就当作一个境外的化外之民，任凭他们能够自生自灭。但是这个五位年轻人和他们的妻子们呢，一到就对他们很有负担，圣灵就感动他们，所以他们就暗暗的计划，由这个五位弟兄进入到他们当中去，然后呢有五位妻子在外面做外应。所以五位弟兄一起进入奥卡族的时候就全部被杀害。但是十年之后呢，这个奥卡族当中就有了用他们的语言所翻译出来的圣经，有上百人信主。那其中这个奥卡族教会当中的两位长老，就是十年前曾经杀害这个五位弟兄的凶手。所以十年前当圣灵赐给这个五对夫妇他们感动和能力的时候，这个能力并没有让他们能够去抵挡当地奥卡族人的攻击。但是呢，圣灵赐给他们能力，有勇气去付出这样的代价，更有勇气来面对这样的牺牲。那这个五位南美的年轻人，还有前不久这个印度去到印度这个小岛上的 John Allen， 他们都不是为自己去的，他们都是带着主的召命去的。他们一定知道主说，其实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在那个被杀害的五位年轻人当中，有一个叫 Jim Elliot， 当他被奥卡族人杀害的时候他只有29岁。他曾经在日记里面写到说，一个人把原本不能够保住的舍去，为着能够得到一些永不会失去的东西，那不是愚蠢。这个正是主对我们所说的话，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他们舍掉的不是一些无益的东西，是非常宝贵的，但是他们愿意舍弃这样一个宝贵的生命，他们知道会得到更加宝贵的。所以他们能够用自己不能够保住的这个平凡的生命去活出上帝所托付他们的非凡的召命。所以我们也相信将来在 John Allen 舍命的地方，迟早也会出现像奥卡族一样被上帝争光照耀的地方，因为上帝的真理若不传到这个地方，我们的主耶稣就不会回来，因为他也是万民当中的一民，万族当中的一族。这是主的应许。现在主也激励我们弟兄姊妹要有一个出去的心。现在我们的短宣队已经去到了坎波地亚，那里也是一个非常落后充满很多需要的一个地方，但我们的年轻人他们带着主的托付圣灵的能力，他们就去了。我们要常常为他们祷告，我们也求主激励我们更多的人愿意能够去到有需要的地方去。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主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这个世界的末了。所以在这个世界末了未到以前，主要陪伴我们，一定要让他的福音传遍天下，在万民中做见证，然后末期才会来到，因为这是主的旨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主今天所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常常能够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呼召我们，来引领我们愿意走出去，愿意向我们身边的人传福音，也愿意向更远的地方的人去传福音。我们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2000年前你对门徒所托付的使命今天仍在激励着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愿意追随你的人 如何能够在自己的身上完成主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知道你的旨意必定要成就，你也呼召我们，赐给我们恩典，让我们竟然能够有份参与其中。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主你能够继续开导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看到这个呼召是一个荣耀的呼召，是一个能够承受荣耀冠冕的呼召，让我们能够愿意起来跟随主，在这个地方一同建立主你自己的身体，建立你的教会，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也更于在更远的地方来传扬主你的福音。主啊，求主你和我们同在，按照你所应许我们的，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来唱三一颂，请大家起立。